今天给我们的话语书《路加福音》7:36-50。路加福音7:36-50，我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他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阿门。有一部电影叫《弱点》。盲区在字典中的意思是看不到的一侧，尤其是有车辆或危险逼近的时候无法正确识别的一侧，也是弱点的意思。在美式橄榄球队当中，带领进攻球队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是中卫，但 blind side 是指中卫看不到的盲点，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在社会上看不到的事情，或者被忽视的人。2009年的电影《弱点》是根据一位橄榄球联名明星球员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名叫迈克尔的17岁黑人男孩，他是在田纳西州成长，辗转于寄养家庭之间，因为他的妈妈是个瘾君子，但每当他去新寄养家庭的时候，他都会在晚上偷偷溜出来到他妈妈的身边。迈克尔的智商为80，是个学习迟钝的孩子，但运动神经非常突出。几经周折，他进入了一所名叫温盖特基督教学校的基督教私立学校。迈克尔在学校结识了一个名叫小肖恩·陶西的小男孩。小肖恩·陶西的父亲肖恩是一家餐馆的老板，而影片的主角他的母亲莉安妮是一位基督徒，又是室内装修的设计师，拥有一颗温暖而坚强的心。小肖恩有一个姐姐叫柯林斯，她是一名排球运动员和啦啦队的队长。小肖恩的父母 莉安妮和肖恩看他们女儿克林斯在学校体育馆打排球，之后看到迈克尔在赛后从看台上捡食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参加学校感恩节活动回家的路上，尽管是寒冷的天气，看到迈克尔穿着短袖在街上闲逛，莉安妮夫妇问迈克尔住在哪里，他说住在运动房，因为那里很暖和。这对夫妇把迈克尔带回家，因为家里没有适合他的身材的床，所以把沙发整理好，让迈克尔睡在那里。迈克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第二天早上，莉安妮担心迈克尔有可能带着家里的东西逃跑，但迈克尔叠好了他使用的被褥，然后到了外面。看到这一点，莉安娜决定接受迈克尔进入他的家庭。年底，莉安妮寄来了一张圣诞卡，上面有他们的全家福，其中包括迈克尔在内。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一位亲戚甚至打电话问，你知道你的圣诞贺卡上有一个黑人吗？莉安妮的朋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迈克尔和莉安妮就像大猩猩和女主人一样，然后说你给他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你正在改变他的人生，所以你做的人一切是很棒的。然而莉安妮板着脸说，他正在改变我的人生。当朋友们讽刺地问，你和这么大个的黑人生活在一起，不担心女儿克林娜吗？他说，你要知道羞耻，然后冲了出去。迈克尔加入了橄榄球队，起初表现并不好，但他变得越来越好，尤其是他有一种特殊的保护本能。当他听到莉安妮要求他把队员当成家人来保护的时候，他的技能就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美式橄榄球当中最重要的位置是中卫，其次是迈克尔的位置，左边锋。这个位置又被称为是弱点盲区。左边锋最重要的任务是守护中卫，所以在电影当中，每个关键时刻都会出现我守护你这句台词。迈克尔的成绩达到了要求，并展示出了出色的橄榄球技能，全国各地大学都对他伸出了橄榄枝。迈克尔决定就读密西西比大学，因为这个大学莉安妮也毕业在这个学校。然而大学体育协会的调查人员调查了莉安妮和他的校友，他们在调查是否他们影响了迈克尔选择了密西西比大学，对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生怕这种球探成为惯例，南方大学的赞助商会成为技术出众的贫困小将的法定监护人，将他们带到母校。听到这话，迈克尔一时有些误会，但莉安妮对迈克尔说，让你去密西西比大学，因为那是一所好的学校。我丈夫说，如果你去田纳西大学，你会得到奖学金，所以你最好去那里。不管你去哪个学校，你每场比赛我都会去为你加油，一切都是你的决定，你的人生。迈克尔后来告诉调查人员，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去密西西比大学， 我想去密西西比大学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家人在那里上过学，也将会再到那里去上学。因为莉安妮的女儿柯林斯也准备去密西西比大学学习。后来迈克尔不仅在密西西比大学踢球，还代表美国巴尔摩的雷本斯职业橄榄球队的选手。正如莉安妮的夫妇包容了迈克尔，接纳了他一样，今天圣经当中提到了被耶稣接纳的一个女人，施洗约翰生来是祭司的儿子，如果成了祭司就可以享受许多东西，然而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为主的到来预备道路，过着与此相符的生活，并没有享受本可以享受的一切，而是在旷野的山洞里穿着骆驼毛围成的衣服，吃着野蜜。施洗约翰甚至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也没有吃饭，没有喝酒。他之所以过着这样禁欲的生活，是为了强调，为了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成为神国的百姓，现在不是安心的享乐，而乃是悔改接受主的时候。然而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们却认为施洗约翰是被鬼附了，他们的反应是如果没有发疯不能那样生活。另一方面，耶稣做了很多关于吃喝的事情，经常和一些被人指指点点的人在一起，比如税吏，以及那些因为不能遵守律法而被称为罪人的人。耶稣过这样的生活，就是要宣告新时代、新国度的到来。换句话说，即使是一个看似卑微的人，也没有例外，都可以成为神国的百姓。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也嘲笑耶稣，称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标准，新标准译本对这部分的翻译非常逼真，说这人贪食好酒，与税吏和罪人为友。法利赛人属于当时极受人们尊重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善于掩饰自己的谎言、伪装，又有虚荣心。他们用律法主义的外衣掩盖着他们朽烂的内心，而在外假装是正义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就像粉饰的坟墓。而且那些被法利赛人定为罪人拥护着耶稣，对他们来说耶稣就像他们眼中的刺。今天的经文也出现了一个法利赛人，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当时法利赛人把耶稣看作是敌对的存在，但是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共进晚餐，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寻常的。这个法利赛人表面上看起来和其他嘲笑耶稣的法利赛人有点不同，但那次晚餐上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37节如此见证，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法利赛人 没有邀请这个女人，也就是这个罪人找来了。大多数圣经学者将犯了罪的女人解释为妓女。法利赛人是当时专门研究和教律法的人，相当于如今的神学院的牧师和教授。所以37节用如今的方式表达，就是相当于当一位神学院教授邀请神学院教授、牧师和神学院学生叫他的到他的家里吃饭的时候，一个卖淫的女人走了进来。至于这种情况让人感到多么尴尬，37节的开头，希腊文圣经开头写着开丢，就是看哪，韩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词也出现在马太福音1章，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玛利亚怀孕是从圣灵来的，要他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节经文的开头原文也有看哪，与今天的经文37节看哪是同一个词。当约瑟听到主使者的话的时候，他一定非常惊讶，意思是说妓女出现在法利赛人的家里也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个女人进了法利赛人的家，令人惊讶和尴尬。但更让在场的人尴尬的是耶稣的态度。令人困惑的是，即使他站在耶稣的身后，耶稣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也没有说任何的话，人们感到很惊讶。当时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心里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正如很多人所说，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认为，如果耶稣是先知，耶稣就应该知道站在他身后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不可能坐着不管。当时拉比教导说，男人与女人的距离至少应为4肘，也就是相当于1.8米。这个法利赛人认为，当那个有罪的女人走近的时候，即使耶稣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但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应该叫这个女人回去。但耶稣直到那时并没有说一句话。如果耶稣对女人大喊说，这是哪里，你竟然来了，如果斥责着让她回去，那么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和其他法利赛人有可能就会认可耶稣是个先知。终于耶稣开口了，40节如此见证，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邀请耶稣到他家的法利赛人名叫西门，西门是当时最常见的名字之一。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西门。尽管法利赛人西门没有问耶稣，但耶稣已经读懂了他的心思。耶稣用苏格拉底式的讽刺的方式对耶稣说，并举了个例子问他，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他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 一钱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每天的一天的工资。目前韩国工人每年工作的天数为247天，而韩国的平均年薪约为4000万韩元。那么一个人欠了52银子，相当于2年的工资，约8000万韩元。欠52银子的人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约6-700万韩元。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2个人的债。那么这2个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免去债务的人呢？然后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这时耶稣说，47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耶稣的这句话是女人要比西门更好，换句话说，自夸的法利赛人西门不如那个犯了罪的女人。耶稣的这些话并不容易理解。今天的经文并没有说法利赛人西门是一个不道德或犯下恶行的人，也没有说这个有罪的女人把她的过去抛在脑后，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着忠实而独立的生活。然而耶稣之所以这样说，是从罪得赦免的角度来看的。换一句话说，那些不知道神的爱和主的赦免的人，即使他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并受到人们的尊重，也无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此外，那些接受神的爱和主的宽容的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因此，即使我们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拥有的也不多，学的也不多，但如果我们知道并接受神的爱和宽容，我们就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爱，拒绝主的赦免，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无论你怎样夸口自己生活端正，即使被人谦佩，都与神没有正确的关系。耶稣的话并不是说可以像这个女人一样过着罪恶的生活，而是称赞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态度。圣经如此见证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37、38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耶稣被邀请坐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一个女人，这个罪人，如果她是街头的妓女，就不容易来到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家里。也许因此她不能坦然地站在耶稣面前，而是走到耶稣身后，站在他的脚边。可见这名女人以前见过耶稣， 耶稣说到被赦免的两个人之后，他指着这个女人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那个时态是过去时，不知道那之前是哪个时刻，耶稣并没有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一个被人指责的罪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此外，这个妇人还带来一瓶香膏。没有人会给第一次见到的人准备香膏，可见这个女人以前见过耶稣，之后一定是下决心一定要再见到耶稣。于是她冒着被批评的危险，鼓起勇气走进了法利赛人的家。那时法利赛人不是坐下吃饭，大多是斜躺着吃，通常用左臂支撑，在腋下垫了一个枕头之类的东西，以免弄伤手臂，然后用右手吃饭，并将腿并拢放在后面。这个女人起初走到耶稣背后，站在他的脚下，以免扰乱用餐的气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女人的眼眶里就流出了眼泪，有可能是进来时开始的，有可能是她站起来与耶稣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开始的。她无法控制流下的眼泪，无法控制的眼泪足以洗了耶稣的脚，然后她用头发擦了耶稣的脚，把带来的香膏倒在了耶稣的脚上。我在脑海中想象这个场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这个女人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俯下身体是无限的降低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屈辱。此外，这个女人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并浇上香膏。当时香膏是非常昂贵的，一般的人就一滴一滴的买来收藏。在约翰福音12章，玛利亚浇在耶稣身上的香膏价值为300银币。这比一年的工资还多。不知道这个女人倒的香膏值多少钱，应该不是街边卖的廉价的物品。格林多前书11章15节说，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现在的这个女人不仅把自己最荣耀的部分带到了人最脏最不好闻的地方，还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倾注在了那里。当我们把自认为最荣耀最宝贵的东西放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有意义，这便是我们的喜乐。房子的主人法利赛人见西门，法利赛人西门见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39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法利赛人西门认为这个女人不仅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让我们不得不想，是什么让这个女人过那样的生活，以及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西门并没有那样做，因此在耶稣讲述了两个被宽恕的人的事情之后，他问谁会更爱神。 西门只关注这个女人的罪恶，但耶稣是问谁的爱更多的问题。问题的焦点从这个女人转移到了西门身上，于是耶稣说44到46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那时当犹太人邀请的客人来访的时候，用亲吻的方式表示欢迎，并通过仆人为他洗脚。犹太是一个干燥的地区，脚总是很脏，又因为穿着凉鞋，所以当有客人来的时候，房主人让仆人端水来洗脚，就算不洗脚，至少也会给客人水。吃饭之前，主人要在客人的头上浇油，表示他是最尊贵的客人。大卫也曾经告白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这表明自己正受到神美好的招待。法利赛人西门没有做这些事情，他也不是出于对耶稣的尊敬发出的邀请。他也不是想听耶稣的话。这个西门与法利赛人之前指责施洗约翰被鬼附、嘲笑耶稣是贪食好酒、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种程度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是什么让这个女人变成这样呢？这一定是因为耶稣按照她原来的样子接纳了她。这个女人的人生到处都是盲区弱点，但因为耶稣保护了她，使这个女人的人生成为了宽恕的一面、真理的一面、生命的一面。我们的人生不是也没有什么不同吗？我们人生的每个角落都像盲区弱点，但胜过世界的主，在主的时间以主的方式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接纳了我们，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有赦免的一面、真理的一面、生命的一面。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到内心，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作为主的通道，引导生活在盲区的人们走向宽容、真理和生命的一侧，就像利安尼一家对迈克尔所做的那样，那就是与战胜世界的主同行的最好的证明。不必走很远就能够成为主的通道并与主同行。有可能我旁边的人就是需要我成为主的通道的所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对于那些试图在世上靠着自己的力量生活的人来说，生活总是像盲区一样。 我们也承认，无论多么努力地用自己的力量来守护自己的人生，也无法守护。法利赛人西门认为高耶稣的女人只是一个犯了罪、被定罪的女人，认为她的人生到处都是盲区。然而主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多被赦免的人，也是得到饶恕多的女人。如果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的人生，承认我们与这个女人没有什么不同，生活在世俗的价值观当中，是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生，但是因着主来到，看过了我们，让我们的眼睛睁开，可以仰望真理，仰望生命，仰望永远，人生得以脱离盲区。希望从现在开始，求神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对那些生活在盲区的人引导他们归向主，使他们的人生成为真理、宽恕和生命的人生。天父，上周一土耳其与叙利亚南部边境地区发生了地震，造成了数万人丧生，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仍在残骸当中，求主赐给地震灾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希望和安慰，祈求胜过世界的主赐给包括土耳其、叙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在逆境当中竭尽全力的救援人员，给予他们智慧、勇气和力量，使救援工作能够顺利迅速的进行。如果废墟当中还有幸存者，求主赐予他们恩典，使他们获救。也求主在之后的恢复过程当中也加添力量，以战胜世界的主为起点，起点让遭受灾难的国家和人民再次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